我们一下增加了10位新的弟兄姐妹，你们兴不兴奋啊？啊，真的很感谢神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啊，把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的中间，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同工，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成长，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他。今天呢，在这个欢迎报告事项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为 GBC 的教会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们募了大概啊，超过他们所想的6000多块钱啊。那在今天的报告事项的时候，他们的Scott 牧师要特别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要跟大家谈几句致的话，我们也要把这个钱拿给他。看下面一张。这个是我们今年讲的加拉太书的系列哈，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保罗的使徒身份，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2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正确的明白圣经的经文。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圣经在当时写给那个时代的，它不是写给我们今天的，它是为他们而写的。可是呢，当我们读完了明白了他们这个心里面到底讲什么内容的时候，我们回头来想这一段经文对活在今天的我们基督徒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分成2段，先开始解释圣经，然后讲到这段圣经对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个圣经这一段经文。所以在上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介绍了加拉太书的背景，我们讲到了加拉太书大概是49年左右写的啊。等一下我会再讲一点为什么我这么认为。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保罗，那写信给谁呢？是加拉太宗教会。那使徒保罗跟加拉太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使徒保罗出去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就到了加拉太的南边几个城市，然后呢就在那个城市里面传福音，神使用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以后，就在那边建立教会。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很多挑战，所以他们特别对这些教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可是等他们走了以后，就有人去搅扰这些开心心刚刚成立的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跟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你们单单相信耶稣基督是不够的，如果你要得救，你必须要行割礼，而且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然后他不但是传入这个错误的信息，而且呢他对保罗做了人身攻击。他说保罗是什么人？他是使徒吗？我们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怎么都不认识他？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保罗在第一章特别强调了2件事，就是第一个，他坚持维护他的使徒身份；第二个，他要维护他所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他怎么说他的使徒呢？他就说，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是完全是神和耶稣基督到我做的。而且不但他这么说了，而且他还在第一章里面特别强调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残害教会，不但残害教会，而且对犹太教是无比的忠诚，而且对他们祖宗的遗传是狂热分子。可是呢他话锋一转讲得非常好，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换句话说，他说可是神的作为是什么？是神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为他所用，而且他施恩召了我，不但是这个样，而且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呢再把主耶稣基督传扬在外邦人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描述， 换句话说，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完全是神主动的。好，不但是他维持了他这个坚持他使徒的身份，而且他讲他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他说他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所以在上面我们特别启示的什么叫福音？福音一般人来说认为福音是好消息，可是在一世纪犹太人当中，这个超过这个好消息的意思，它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们打胜仗，这是一个什么意思？一个军队，他们军队派出去打仗，打赢了回来，他们就说哦，这是福音。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的王登基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福音对他们来讲就是弥赛亚来了，这个来拯救他们，救主来了，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权。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对主耶稣的盼望，就是主耶稣不但是行神迹，更重要的是要带着他们把罗马政权推翻。可是主耶稣一直告诉他们说，真正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罪，还有呢，因为罪的缘故是带来死亡，所以主耶稣一直告诉门徒，可是门徒们听不懂。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人死来怎么样？是要为了要服侍人。下面记不记得是什么？啊？不是什么？不是受人的服侍，对不对？可是那是上半句，你知道下半句是什么？对，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使者。哎，你们不要跟以前的当年的门徒一样，我听都听不清楚啊！真的，主耶稣来，他说我不是来受人家服侍，我是来服侍人。可是更重要的是，我要舍命。为什么？做多人的赎价，就把我付上我的赎罪的代价，把这些人从罪中救出来。所以我们讲到了福音的本质，然后就在第四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非常重要。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他按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干什么呢？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以后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呢？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信息分成三段，一段我们讲到保罗跟彼得的冲突，在圣经里面吵架的记载不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读一下，看看为什么吵架，为什么彼得跟保罗吵架。第二个我们要看因信称义的真理，然后第三个我们要看基督的真理。好，下一段。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在第十一节说，后来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他到了安提亚，所以我想他一定听到安提亚的教会很好，所以他就不会开始。彼得是个是从耶路撒冷到的，对不对？而且彼得亲自跟随了主三年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中，当彼得到了安提亚的教会，一定非常受到弟兄姐妹的尊敬，是不是？也非常受到弟兄姐妹的欢迎。那他们希望他干什么呢？他一定想听到主耶稣基督有关主耶稣的教导和主耶稣所做的行的神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好，哎，如果今天彼得到我们中间来，你们最想他听他的是什么？啊，最想听的是什么？啊，他怎么三次不认主啊？我想他不太会讲这个，他们可能会讲说五饼二鱼，当初主耶稣是怎么用五饼二鱼喂 会罚了五千人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彼得到那边是非常受欢迎的，他很受欢迎，而且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呢就跟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这个犹太人跟中国人是一样，很有吃的文化，就是大家在一起好，一好一定要吃，然后就坐在一起吃饭，而且在一起吃饭表示什么？表示很亲密，表示有很好的交流，对不对？好像家人一样。可是后来说，有一批人是从雅各那里去，换句话说，从耶路撒冷又来一批人。这批人是什么人呢？保罗教他们是奉割礼的人。我想，奉割礼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一批人一定是主当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得救的人，我们就叫他们割礼党，好不好？不是国民党，割礼党。然后呢，保罗就用奉割礼这些人来形容这些人，说他们是一定要认为你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得救。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圣经面讲的，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可能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法利赛的教人的人，他们到了安提阿教会，他们就想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就想让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行割礼，然后呢来守律法。可是这个跟外邦人吃饭有什么关系？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外邦人呢都是什么？都是罪人，罪人。脏的，肮脏的，所以犹太人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不管是他们的人脏啊，连他们吃的东西都是脏的。哎，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在美国的超市，你普通的牛肉买去，犹太人不吃的，你们知不知道？啊？知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他们买牛肉是特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的。那种牛肉，他们有不同的杀法。那不但是彼得看到这些人来了，哇，哥里达，赶快跑了，自己一个人去带他们吃饭。其他的犹太人也跟着装，也跑走了。使徒保罗说：“连巴拉巴跟他出去一起传教的，一起出去做第一次宣教的。”也一起装，所以保罗就怎么样？大吼 ，OK， 就在众人的面前。可是他在指责彼得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因为跟他说跟这个是因为跟福音的真理不合。那保罗在当着众人面来指责彼得，到底这件事情对不对？跟民族的学在讨论，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彼得保罗是不能够忍受福音被更改。在上个礼拜在主日学讨论题目的时候，有一条就是说，为什么福音不能更改呢？ Okay， 为什么保罗要骂那些人，咒诅说那个传别人福音的人是要咒诅他们呢？为什么这么凶呢？为什么原因？守割礼也不一定是不好 ，OK。守律法也不是不好，为什么就不可以加一点点？就是你相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呢，再加一点点守律法，然后再加一点点守割礼，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什么原因。我觉得从保罗的观念，为什么一点都不能加？因为你要加一点点东西。就表示单单的主耶稣说，就是单单主耶稣不能够来拯救我。换句话说，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不能够救赎我们。除了他的宝血以外，我们还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得救。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我刚刚背了一段经文给你们，就是讲到说，主耶稣说。他不但是要服侍人 ，OK， 而且什么？他说什么？他要做众人的属下，而且要做众人的属下。那这句话 如果主耶稣不能救我们的话，表示他讲的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什么？因为救我们除了他，除了他为我们舍身以外，还要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这就很危险，表示我们主耶稣讲的话是不对的，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你不要看看福音好像加一点点没有问题，其实稍微改一点点出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主耶稣他不能拯救我们，他的救还不够，我们还一定需要再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把我们整个福音给改掉。所以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福音上面加一点点的事情。你们听懂了没有？真的听懂了没有？ OK， 这不是不好意思，就是无所谓，其实就对后面我们的信仰有非常非常深远的意义啊。当年的犹太教他们希望加一点这里加一点守律法加进去，其实后来的天主教一样改，知道吗？他们怎么改？就是一个人呢，你没有信主死了没关系，你要救他怎么救？买赎罪券，对了，花钱就好了，你知道吗？你的亲人死掉了没有信主， OK， 死在炼狱里面，那你就把钱交给教会，然后买一点赎罪券，你把钱一丢进去，你的亲人灵魂就出来。这是什么福音？你懂吗？你就可以看得到有多少的人想改我们的福音。其实改一点点我们的福音整个就变质了。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坚持维护纯正福音的原因。那圣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当保罗在众人面前指责彼得的时候，你们猜猜彼得的反应啊？站起来把保罗骂一顿，对不对？哎，你别搞错了，我是先当使徒的啊，我是亲眼看到主耶稣行神迹的。今天有没有经文里面有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对不对啊？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想不想知道结果？你们想不想听？真的想不想听？真的想听是吧？真的想听我讲给你们听。其实你们应该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礼拜五查经，就是查到十五经段十五章，在查到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是讲什么事情？讲到在耶路撒冷的大会，对不对？开个大会，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是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在他讲最后那一句话，我们来看看他讲什么。下一段，下一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啊，《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来，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OK， 所以讲到跟外邦人去，像收割礼啊，收割守律法，最后彼得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站起来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就说外邦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什么？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不是因为别的，不是跟律法没有关系，跟割礼也没有关系。所以从彼得的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他听到了保罗对他的指责，他完全回过来，转过来，在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就当众站起来，坚持维护纯正的信仰，好不好？好嘛！不但是他这样，如果你礼拜五查经的话，查完了你会发现，不但是他是这样，连巴拿巴也是一样。换句话说，他们都回来，不但他们回来，而且让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面，他们可以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彼此体谅，彼此容忍，然后建立了一个非常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教会 神把我们不同的人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种人都有不同的个体，有的强势一点，有的软一点，有的不想跟别人正面冲突，碰到难处他就躲一躲，有的人看到一点不顺眼他就要站起来讲话。可是这个没关系，为什么？如果我们都是为了纯正的福音，为了教会的事工，其实我们可以在一起合作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教会其实就是一个让弟兄姐妹彼此成长的地方。你在这地方你碰到不同个性的人，在不同的个性里面你磨练你自己的个性，让你自己个性得到成长。你想想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你不觉得太无聊了一点吗？对不对？真的没意思嘛，每个人都跟你一样，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不喜欢他也不喜欢，这太无聊了。你讲的话就是他讲的话，那你还听他干嘛？对不对？是真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彼此包容，彼此相爱。那福音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使徒保罗坚持的是什么？他坚持的就是因信称义。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第二段里面啊，第二段我们要看因信称义。他一开始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生来，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你知道他们只要一提到外邦人就是罪人，其实这是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看着别人就是罪人嘛。那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子呢？中国人是这样，也是嘛。我们是什么？中国人嘛，对不对？别人呢是外国人嘛，对不对？我们呢礼仪之邦，他们呢蛮夷之邦。哎呀，我们都不知道嘛，真的就是这个样。所以对犹太人，这是保罗说的啊，就是跟彼得说，我们是犹太人，讲一模一样的话。十六节是非常重要的，我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解释这节经文。这节经文里面，我们首先注意到，除了这个名词叫称义，对，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称义讲了几次？我们算一算，啊，讲了四次。哇，怎么一直讲这件事情啊？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搞清楚。称义这个意思，在第一世纪犹太人当中，他们是一个法庭的用词。昨天在会员班的时候，我也问他们，因为在我们念信仰信条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个称义，我就问他们称义是什么意思。那他们就说：“哦，这是无罪的意思，这是罪。”在第一世纪，你第一个在法庭里面，你要不就是有罪，对不对？那你无罪呢？那是有罪的反面的，就是称义。那我想今天在美国的这个法庭上也是一样的，你看到最后去判案的时候是什么？是 guilty 还是什么？ not guilty， 就这样，对不对？所以称义呢，可以说是一个表示这个人是无罪的、无辜的、清白的这个意思。可是还不是这个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看一段经文。好，来下面一段。这是在创世纪里，换句话说，在第一世纪老早他们之前，这个名词就已经出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对犹太人来讲，这个一直是他们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来，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三节的经文。来，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于是
引他走到外边说：“
你向天观看，去转重心，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在将来的后续我还会看得到。这是什么？这是讲到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然后死 上帝说他要大儿子，然后亚伯拉罕说我有一个孩子，神就把他带到外面去，你看天上的众星。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城市，也没有什么灯光，出去看满天星斗，对不对？现在出去可以看天都没星星了，可是亚伯拉罕看满天的星斗，神说你家的后裔就是这么多，他信了没有？信了没有？信了。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跟他讲的这句话，怎么样，神就算他为义。那这个义很显然不是清白的无罪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做对的事，对，做对，做好蒙神悦纳的意思，就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是蒙神悦纳的意思。所以呢，称义有这么两个意思。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讲这个称义其实也是两个意思，一模一样。第一件称义就是我们一个罪人罪得到赦免，我们是称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得到被神所接纳，被神看为是一个义人，做对事情的人，这也是称义。所以称义的双重观念，第一个罪得赦免，因为主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第二个蒙神悦纳，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蒙神悦纳。所以称义就这两个意思。如果我明白称义的意思，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公义，对不对？然后人呢是不义。当有一天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位公义的神面前，他怎么看我们的不义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逃过这个审判呢？那这节经文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这边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因行律法的意思，就是我们称义不是因为靠着我们遵守律法，而是靠着我们相信耶稣。好，下一章。我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十六节，好不好？你再念一遍可以吗？来，
你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律法称义。因为凡有圣洁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哎，你们念这些经文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好像写不清楚，对不对？保罗在那在讲，在讲讲信基督耶稣，信耶稣基督讲了半天，到底是讲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犹太人有一种文体，我要向大家介绍。那在介绍这个文体之前，我想我们中国人也有文体，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诗词都是有对的，对不对？比方说。李白的诗好，李白说抬头望明月，然后呢低头思故乡，为什么呢？抬头怎么样，对着低头，对不对？一个望，然后一个思，然后一个呢明月是一个故乡，这是对的。比方说我们讲的唱游子也好，说慈母手中线，然后呢游子身上，这就是对的，对不对？慈母对游子 ，OK。好，那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的文体，我稍微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的文体是什么样的。好，下一个，他们的文体啊，有一个叫做chiastic structure。其实呢，我已经给你介绍了，我在讲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介绍，我呢很多年了，我相信也没有人记得到。他是这样，他就一二三四五。排列，一跟五是对，二跟四是对，然后三，他为什么要排这个东西呢？他排下来以后，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这句话，这段话语最重要的是第三，因为什么？他把它裹在最中间。好，下一章， 好，我们来看六节，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这是第一。第二是乃是信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第三是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然后第四是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称义，不因，第五是不因行律法。如果你看这个 structure 你就看得很清楚，第一跟第五是讲的什么，都是讲到行律法，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
是。
那第二跟第三，第二跟第四呢，是讲到什么？信基督称义，对不对？啊，信基督耶稣。第三是讲到我们也信的耶稣基督。好，然后结论是说，啊，还有学习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他讲的这个东西，可以强调，最强调的就是说，连我们也信的耶稣。这个我们也信的是谁相信？是我们相信，对不对？绝对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相信的。那在第二节跟第四节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呢，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使？有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我是比较主张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可是如果你从耶稣基督的信使，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信使，你来看这个经文的话，说我们称义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之信使。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够所以能够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信使的，我们相信他，然后我们也得到称义。其实我觉得这种解释也让我们对因信称义有个非常非常好的了解。因信称义，如果你真的去看，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可是我觉得两件最重要的意思，因信称义，第一个就是讲到，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OK， 好，那这个呢，我们的罪我们被赦免，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信称义的意思。那第二个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义，主耶稣的义就变成了我们的义，他成为我们的义。那你就说奇怪，主耶稣的义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义呢？啊，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相信他，他就成为我们的义吗？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熟悉。好，那我们一起来念，来。
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
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
多结果子，
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也是对凡相信他的人说的。他说什么？他说他跟相信他的人是什么关系？他跟他相信他的人就是一个是树跟枝子的关系。那树跟枝子是什么关系？就是生命相连。有了这个关系，我们才会有新的生命。换句话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主耶稣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一棵树好不好？你看它结什么果子就可以就知道了。结不好的果子就不好，结好果子就是好。”那如果我们是粘在主耶稣这个树根上，这个葡萄树上，你想我们应该结什么？结什么果子？是不是应该一定结好的果子？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好的，下一张。那这两句经文意思就是说，使徒保罗就跟彼得讲，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还犯罪吗？当然不犯罪，对不对？ 然后就说我们以前已经知道了，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从他那边得到救恩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守律法，就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第三段。第三段讲到基督徒的新生命，我们刚刚讲了，当我们连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生命。那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第四十九节跟我们讲说，我应律法就像律法死。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们有英文版的话，看英文版说 For through the law I die to the law。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王小瑞是什么意思？啊，我帮你解释好了，就是我开始念法律的时候，我就死在法律里面。所以你念到现在还没念完。那是开玩笑。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可其实是真的，没有人，就是很多人解释来解释去。难解释这句话到底，可是这个完全不是翻译的问题，那它本身就是这样，那原文写的就是这个样。那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从保罗这个人身上来了解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保罗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热爱律法，对不对？他努力的读律法，然后精通律法，然后好好的遵守律法。他并不是一个反对律法，可是他读了最后，他发现这个律法不能够给他带来诚意，就是不能够让他来到上帝。所以我们想，那保罗经过了，他是经过了努力，经过了遵守，然后发现到了最后，发现说这个律法不能带让他带到给他能够让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他就回转，他就看到了他碰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告诉他，他是我们的主是复活的，证明他是战胜罪恶，而且他的的确确就是神所应许，将来要来拯救我们的基督，他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时保罗接受了神的救恩以后，他就完全的，他就向神活的，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然后接着他就开始在二十节里面，他描写他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认识，就是基督徒是已经跟基督跟我们的主已经同定十字架了，而且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们了，因为我的老我已经，我的旧生命已经走了。 OK， 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基督在我里面，我活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就想，这个是真正的说明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常常问说，哎呀，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哎，我问你，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跟哦跟对对对，这是跟。可是很多人怎么想？做基督徒就是将来上天堂嘛，对不对？是不是？那现在干嘛？现在啥事都不用做，对不对？现在吃香喝辣，就是每天祷告上帝啊，你保佑我，让我考试顺利啊，找工作找到啊，什么享受人生。我们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呢？弟兄姐妹，我们很少跟人家讲福音的真理。知道吗？我们每次讲来讲去，哎，你们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啊？哎，要好。哎，什么时候受洗啊？哦，赶快。 为什么那时候写拿证书啊？为什么拿证书？上天堂拿门票？你知道为什么有教会里有这么多软弱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不讲一个纯正的福音，就是一个当你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你在活的不再是你了，是主耶稣在你里面活。有多少人跟你讲过这个事情？有多少人？而且不但是这个样，这边还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他现在还活着，他说是因信神而死，他在活，他有一个很重唯一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为什么而活？他说他是。换句话说，主耶稣已经为了我们，他舍了他自己，所以呢，我们舍我们自己为他。我不晓得这节经文给你们什么想法。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我们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我们也复活。他成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子。现在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旧的生命已经过去。那我就想想，想问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好不好？不是，我还是喜欢我自己，我跟我自己。是不是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真的，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福气。你们想想看，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活在你里面，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你真的能够想象得到一个这么伟大的主，他活在你的里面，他带领你，他帮助你。最后一节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主耶稣基督他不是突然，他来到世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 OK， 我们没有办法从律法里面得到诚意，所以主耶稣来让我们能够诚意。好的，下一章带给我们什么信息？这是使徒保罗在2000年以前写给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与神和好，可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主耶稣，他就是上帝派来世上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位基督、那位弥赛亚。那因信称义的道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只有单单的靠着相信耶稣基督，不加上任何的条件，我们就能够得救，不需要加任何。我们不需要加，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不需要守割礼，我们不需要守律法，我们不需要洗礼，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真正的相信他就能够得救。那因信称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真理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死，然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是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的道理，非常重要。第二个是基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义我们可以称义。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新生命，其实这是应该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哥林达，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这个叫做乞丐奶。乞 乞丐当中就是一个贪念的乞丐，出去，出去碰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给每一个乞丐写了张钱，100万，恩怨没人道，哇，不得了！有些乞丐拿到这个钱，不相信，天下哪有这种事？是了。有些乞丐相信了，怎么样？收在口袋，保管好。第二天，这个乞丐党，所有的乞丐又出去做同样的事。我想问你们呢，这两种乞丐，一个是把钱给丢掉，一个是把钱给放在口袋里，哪一个比较笨？两个都笨，对，讲得好得不得了，这是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两个都笨啊，为什么？一个是不知道恩典，另外一个是拿了恩典没用，为什么？放在口袋，他每天不一样的日子，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了，你们被骂了，还不是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的，是真的。我想问你们啊，主耶稣叫我们的主导文是怎么说的啊？我们怎么样在天上的父？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想问你们，我们的父神多富裕？谁能告诉我们多富裕？啊，无穷富有，对不对？这是无穷富有啊！一个无穷富有的人，哎，他今天要把他的钱财分给100万的子孙，我问你每个子孙拿多少钱？无穷富有，对了，孟女士，对了，那一个卑劣的人呢？也是无穷。我常在讲，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多，我们不知道我们当基督徒多富，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根本不清楚。我知道，在中国现在，如果最大家最羡慕的是什么？叫做富二代，是不是？是不是富二代啊？那搞不清楚，基督徒是真正的富二代，你们搞清楚没有？不，我问你们是真的，你们真的是不是知道你们是富二代？而且你们这个富二代不是随随便便的富二代，是永远不会丢掉的，是永远永远富有的。而且你那个富有是超过任何人所能够想象的。你们相信吗？相信吗？真的相信吗？真的吗？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好好读圣经，不是要得到更多的知识，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要自己相信。如果你只是拼命去找知识，你认为这个可以让你更了解，没有用，因为你读过的东西你都不相信，你读它干嘛？是不是？好，下一段。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啊？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富二代？想不想？好，那你下一条信息一定要下一条信息告诉你们 OK，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可是呢圣灵真的好多无比 OK， 所以你一定要来。那今年呢是我休息的一年，所以呢，因为我找不到人讲，所以我先来讲讲，我把后面的五堂交给汪启明传道。这汪启明传道，他是专门研究使徒行传，哎，这是他在神学院念了10年的专修课，他一定可以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专门研究保罗的，保罗是他研究的对象之一啊，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把这个加拉太书后面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也跟他谈过这个课程的计划，我们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聊过。我深信他一定可以讲的非常的清楚明白，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知道。弟兄姐妹， 圣经不是给我们读的，也不是给我们增加知识的，圣经是给我们增加生命。如果我们读了半天，生命没有改变，读它干嘛？盼望经过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阿门。声音大一点，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七个礼拜可以好好的读这本开书。天父，从今天的学习里面，我们看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一个罪人，他只要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可以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天父，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天父，因信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称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信实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成就了因信称义。我们也恳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一个荣耀主的生命。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每一位，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阿门。
感谢胡长老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富二代的样式来，也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再只是留在头脑里面，而是真的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生命上面能够有改变，让我们活出来。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们，请问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中间呢，请弟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欢迎你们。中间还有吗？右边是。那我们现在花30秒时间，我们跟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问个安。
早上好，我只能跟你问安了。
那我们有许多的报告事项，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懂。鼓励大家等一下能够来参加我们主日学，然后还有是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来宾，就是 Pastor Scott， 就是我们 TBC 这个教会的牧师，然后还有他们的其中一个同工叫 Winnie， 然后一起来他们很感激我们为他们募款，能够帮他们度过难关。那他跟我说后面还是这图书馆，就是在我们其实有个图书馆，各位，在这个墙后面吧，已经漏水漏到他们要拿很多的桶子来装了。那他们就是这一小块的屋顶需要修，所以他们很感谢我们帮他们募款度过难关。那Pastor Scott 就来跟他们分享。
你好，教会。
你好，华人教会。
Couple things. First thing.
有几件事，第一件事情。
CCC is awesome.
让我们的华人教会非常的好。
You all are incredible, and we have come here today to say thank you.
你们真的是非常的优秀，我们今天是来特别来感谢你。
Our facilities here, you know, they're getting, they're,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really old, sort of like elder food.
我们这边的房子，也大家知道了，有一些地方很老很老，就好像胡长老一样。
And just like Elder Who, they need to be constantly repaired.
然后就像胡长老一样呢，需要一直的维修。
And recently we had to repair the roof on the back of our sanctuary because it was leaking badly.
我们最近需要修我们这大堂后面的这个屋顶，因为它漏得非常的厉害。
And you all raised Because together we are working to grow God's kingdom.
我们一起来成长神的国度。
You may have noticed on the Baptist, we have Temple Baptist has committed ourselves to bring people 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受洗的缸子旁边，我们写我们要带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This year we had one baptism, one person baptized
so
far. Every time a new person is baptized in the Baptist Church, that number is going to increase.
我们每一次有一个人受洗的话，我们上面这个数字就会增长。
Every time Champi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baptizes.
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每一次有人受洗，这个上面的数字也会增长。
We're going to keep way long. We're going to keep that number going for years. Okay.
我们会继续让这个教会里面增长信主的人。
And I've already begun to pray for the number to reach 100.
而且我们现在祷告是要100个人受洗。
And then when we get to 100, we're going to pray that it reaches.
当我们到100人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要变成200人。
So one day when we stand in heaven before God our Creator,
所以有一天我们站在我们神的面前。
He will say to each one of us,
他会跟我们每一个人说
，Well done, Temple Baptist Church.
做得好，TBC.
Well done, Champi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做得好，华人教会。
My good and my faithful servants.
我这忠诚的仆人。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blessing to us.
谢谢你们作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典。神祝福。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这么久有 TBC 来帮帮我们这个场地在，也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之后今天有主日学，然后主日学之后还有爱宴。弟兄姐妹留步使用。那我们现在请唱三首。
好，请低头领受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现在给他暂停，也不是暂停，现在的结束。